当今世界评级机构中最负盛名的啊，这个称号是中国的没那个网站上拿下来的啊，这个称号。那么这个最负盛名的公司是谁呢？是穆迪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近日同时将中国政府、香港及澳门评级展望呢，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这是穆迪继2017年之后呢，再次下调中国信用评级，且都发生在习近平亲自为中国经济指明方向期间，有舆论因此认为习近平的执政成绩非常糟糕。中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另外呢，还加上发改委迅速出面回应穆迪报告，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站台。习近平领导经济的成绩单究竟如何？为何说穆迪报告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又一次打击？风行人士说，穆迪公司还可能进一步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乏力的风险有多大？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恒仁教授。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第二位呢是独立视频人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王教授是第一次与我做节目啊，非常感谢。郑旭光是老嘉宾啊，我也感谢啊，欢迎。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啊，交给郑旭光先生啊。那么呢，这个穆迪的这个报告啊，可不可以看成是习近平的啊一个指明中国经济方向的以后呢他的一个成绩单啊？那么这个成绩单呢究竟如何啊？我想听听我们的嘉宾的意见。那么有一个油管的这个自媒体人呢叫 LT 世界，很多人知道他的这个节目。那么他专门啊做了一个节目谈这个事情。那么我把他的观点呢也介绍一下，顺便呢请我们的郑旭光先生来点评。那么 LT 世界呢，他的这个节目的标题呢，他叫习近平任内第二次降级成史上最差成绩的领袖。那么他这个里面的内容他怎么说呢？他说穆迪上一次的信用评级呢比这一次调降的力度更大，是2017年的5月。所以你看中国的信用评级调降呢都在习近平的执政下，都在习近平的手上。很多财经专业数据显示呢，习近平的执政成绩啊是非常糟糕的，就不知道习近平哪来的自信非要告诉中国人民他有多么的神勇。所以他的评论和穆迪的这个评级的这个报告啊，我想请郑旭光先生点评一下。
我想你看从哪个角度说啊，如果说这个史上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么执政成绩啊是从经济啊这个指标上来看，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应该胜不过毛泽东吧。啊，毛泽东在1959到1961所谓的三年这个经济困难时期啊，饿死了数千万人啊，这个无疑是一个我想不能叫灰犀牛啊，这是明摆着这屋子里的大象一定要看到。啊，如果说这个史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话，如果是指的这个毛泽东死后啊，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啊，加上华国锋啊，华国锋啊到这个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啊这几任啊总书记来讲呢，那么在这个赵紫阳的1989那个时候，也是屠杀了数以千计的这个抗议人士啊。所以呢我想呢，如果说纯从经济上来讲，那么从1979到现在啊，可以说改革开放啊40多年，我们除去政治上的变化不讲， 单讲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可以看到的一个数据呢，在过去的习近平执政之前的增长率是每年 10%， 啊，这是官方数据。那么到习近平十年的增长呢是 6%， 啊，那么在未来的预期呢，大概第三个任期大概是在 4%-5%， 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也看到啊，在国内的微博上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那么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个评论啊，这位叫朱长征 Alex 世界观啊，他也是转的，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奇迹是9个字，天帮忙人努力不折腾啊，所以天帮忙就是时运了啊，人努力不折腾。那么现在寄希望于未来还是9个字，不折腾人努力天帮忙啊，我想他把这个逻辑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未来的经济好不好啊，最终取决于天帮忙，但是前提呢，你要这个不折腾啊，要努力。所以从这个习近平在对这个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在下滑，从 10% 跌到 6% 啊，从 6% 啊跌到 4% 啊，这么一个预期啊，那么可以说是50%的这种跌幅啊，接近50%的一个跌幅。那么最重要的啊，它的负面贡献啊，就是一个是要折腾，第一个是还有一个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啊。那么之前的贡献呢，我觉得首先是天帮忙啊，就是这种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环境和这个和平环境，还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大自由贸易时代，那么中国进入了 WTO 啊，不折腾，这个是显明的。那么可以说从经济上是和美国啊并可以并列为G2，那么欧盟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概念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如此的这种困难呢，我觉得这个网友提出来了一个可以说在国内的环境啊，他所说的不折腾人努力天帮忙，这是一个国内的一个观察，国内一个观察。但是呢，我们站在中国以外，我觉得可以更客观的分析这个事情。那么习近平他的这个一系列的所谓的折腾啊，并不是说胡锦涛不想折腾啊，胡锦涛想折腾，但是呢他的约束太大，对于他的约束太大。所以有网友评论说呢，胡锦涛是没有成就的习近平，习近平是成就了的胡锦涛。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胡锦涛十年的这个后期实际上已经开始折腾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感觉到随着这种开放和世界的经济的越来越融入，党的这种威信啊，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啊，所以胡锦涛提出来一个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啊。不走老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保守改革僵化的老路啊，所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啊，计划经济那一套。不走邪路就是宪政、市场、民主这条路，那就是按照邓江湖道路一直走下去啊，这就是道路自信。那么在十八大啊，由习近平啊讲的是道路自信三个，理论自信啊，道路自信啊，那习近平就加了一个自信啊，文化自信。所以呢，习近平呢从口号上来讲啊，基本上他的这个前两任期延续着邓江湖的路线。那么20大之后啊，他已经啊，中共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时代，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这个习近平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举动。但是我的看法是，他在用这个走老路来调整、来巩固啊中共的这个统治。从巩固中共的统治啊这一点上来讲，打分，我觉得呢，和经济的打分是两个方向。
好， 这个天帮忙啊，人努力啊，这个不折腾，那么这是成功的啊九个字。那么所谓的天帮忙，我理解就是这个你跟美国搞好关系啊，别去搞什么平起平坐啊，东升西降。那么人努力呢，那就是要放权啊，放任少监管啊。李克强不一再说少监管吗？啊，法不禁止即自由吗？对吧？那么最后呢，不折腾啊。那么你说他是走老路啊？那么我们也有批评他十年折腾啊，他一天也没停过啊。这个总结挺好的。那么我想请问王洪仁教授，就是台湾如果有一个领导人或者准备当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经济成就啊，从10%的增长率最后掉到4%，你觉得这种人或者还能再继续在位置上，或者还能够升升去一名领袖，或者能够继续寻求连任吗？
这个很难哦，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哦。这个在民主社会里面，我相信这个主持人也很清楚哦。例如美国，在美国的这个选举民主选举政治文化里面，最重要就是经济。好，当初那个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是说笨蛋，问题就是在经济哦。所以其实，在很多民主国家里面哦，假如说一个这个执政者他没有办法在经济部分能够获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的话，这个对他来讲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哦。当然还必须要这个包含很多其他的各种国家安全事项啊，或者是说外交啊哈等等的这些问题哦。不过我觉得对很多这个民主国家来讲，民生哦，民生是最主要问题，这是很多选民哦，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因为最直接接触到选民最感受最深的哦，不是那些非常大的这种宏观理论或者什么未来国家的这些民主大义等等之类的，其实经济问题哦，民生问题还是最重要的。
嗯，好。那么我要继续问郑旭光先生啊，刚才你谈到很多啊，经济角度啊，这个政治角度啊，那么经济上的这个成绩，习近平的成绩单啊是很难看的啊。那么这个中国部这个官方呢，在穆迪这个评级的报告出来之后呢，有多家机构啊出面啊为习近平站台。那么财政部呢是对这个穆迪的展望报告呢这个表示失望啊。外交部呢发言人呢表示呢我们有信心啊。那么发改委呢啊，客气一点呢批评啊这个穆迪呢是一家之言，那不客气一点呢说他是误判。所以说我想从你的这个专家角度来看，这个财政部的那个评价啊批评啊是最详细的，你能不能点评一下财政部对穆迪的这个批评呢是不是有道理呢？郑旭光先生，好像你掉了线。
对，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就是财政部的这个
okay,
财政部这个评价啊，没什么道理啊。但是呢，态度很好啊，他用失望这个词，啊，他没有说这是误解啊、偏见啊之类的啊。那么财政部的这个评价，我觉得从他来讲呢，他是作为中共的官方机构。实际上穆迪评价的就是中国的主权信用和这个港澳的主权信用。那么作为财政部那就是首当其冲的啊，那他由他来做辩解，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他不能说你说的很好我们以后改正啊。实际上这个穆迪报告啊，这个在周二这个发布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报道，那才是让人惊悚的一个消息，就是穆迪在发布这个报告之前呢，通知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办公室的这种非行政人员在家办公，不要来办公室，那么这么一个举措呢，那么他们的这个有关人士就分析，他们担心他们的这些业务人员被中共的国安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突袭搜查，那么那就说这些人一下子被这个同时这个传讯等等。所以你如对于 现在的评级机构都要给你打一个负面的评级，要有这么大的一个恐惧心啊，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就是我们看到陈一新的这个国安部啊，不仅对外交事务发言，还对这个经济事务发言，那么包括啊，就是你做空啊也要查啊，做空阴谋，做空中国，那么中金公司啊，这是中国知名的这种官办的金融机构啊，原来的中金的儿子朱云来啊做过那儿的总裁嘛，那他的最近的给自己的这个研究部门发的这个通知就是啊，不能做看空中国经济的这个预测和报告。那你想一想，他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没有客观的咨询研究机构啊能发声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像穆迪这样的都怀着那么大的恐惧去发布一个所谓的负这个展望预期为负的这个报告，那么长期资本怎么敢面对这样的投资啊？尤其还有像秦刚啊，这个最近在由 Political 杂志讲的秦刚有可能是自杀或者说被杀这么一个状况，到现在啊仍然是失踪的状态。那么高层政治啊糜烂如此啊，可以说是臭气熏天啊，恶臭尸臭。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们怎么会对中国的主权信用有信心呢？那么穆迪实际上我看他连续啊披露了几个这个调整为负的，不仅是中国港澳的主权信用，还有四大行三桶油啊，三桶油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四大行公民舰啊，公民舰还有农行啊，可以说整个的中国的主体的这种经济啊都是被整个下调，不光是主权信用，还有阿里巴巴和腾讯啊这样的平台经济也是负面的啊展望。负面展望意味着未来极可能继续下调，要以观后效，要看今年的这个2024年的政策。
这个我们后面要继续关注。对，这些关我们这个话题我们要后面继续讨论啊。这个确实是刚才这些关提到，就是说啊，穆迪在下调这个评级之前呢，建议他在中国的员工呢在家工作啊，媒体有很多报道。那么网友呢啊就说这个穆迪啊杀疯了，还有说这个穆迪这两天不管不顾了啊。他在5号和6号这两天呢啊不仅啊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也下调了香港和澳门的这个评级，将18家中国大型企业的评级展望呢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再加8家中国主要银行啊评级展望呢由稳定下至负面，等于是中国的这一次评级呢是一片啊这个消极的这种声音传来，所以说他们有担忧也是正常的，因为原来有一些啊西方的企业呢或者被调查，或者有他的员工啊被抓。那么这个我们接下来讨论呢，就是这个报告呢发表之后呢，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呢，说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次打击。我在这做节目啊，我记得就是说这个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啊，他曾经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早就宣告了中国经济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个穆迪的报告呢，这一次出来之后呢，纽约时报说是又一次打击。所以我想请问啊，那个我们的王教授，你怎么看啊？你怎么看这是又一次打击呢？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主政之下呢，这个过去的胡锦涛时期的这个整个经济政策的黄金时期哦，已经过去了哈、哦。上一次这个穆迪在评价的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那现在我当然《纽约时报》可能根据不同的他自己的定义哦，认为说这个包括加上之前的中国房地产这个烂尾楼事件，还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这些银行贷款的这些问题哦，导致于说。这个现在大家持续的在看坏习近平第三任期的这个经济表现。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两个啊，一个就是说，习近平的政策，习近平呢，这个希望能够这个作为一个领导人哦，他当然不希望说中国共产党因为经济的问题，导致于说这个整个党啊来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消失，甚至有可能呢会有执政危机这样。他希望能够去救中国经济，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人事案的部分，使用的他这个下面的用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经济专才哈、哦，除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之外，其他并没有，你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有懂这个市场经济的专家这样、哦，至少台面上他信任的我们看不出来，而且是要在中共中央的这个政局委员里面要有一定分量的人没有。另外就是习近平他的很多政策反复啊、哦，当初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地产的事件出来之后呢，曾经有一度习近平说好像有传出有50大的这个房地产的公司要做一个保障名单，后来好像想一想又说反悔了，没有真的没有这个事情这样子。就是说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政策摇摆的问题，好、哦，导致于说人民无所适从哈、哦，那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经济危机的第二个问题呢，人民现在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些一般的民众呢，基本上对政府的信心是丧失的哈、哦。最近有一个观察是说呢，你到中国大陆去呢，会看到很多那些小摊贩，本来呢他们会用微信来做支付的，现在都只收现金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从这种地摊经济，从这种这个中小经济的这些低阶层的人民的这个心里面来讲，他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程度，他已经是丧失信心了。因为我今天这个钱如果用电子支付的方式，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我会不会变成是这个我还要到银行去做挤兑的动作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个两个重大因素的加成之下呢，我觉得除了说穆迪所展现出来这些这个表面上的这些评价，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表面的这些中国所这个公布的这些公布的这个数据哦，我知道说这一些评价的这些信评的这些机构，其实他们也不完全相信。在一个不完全相信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做出来这个数据，当然除了它有可信这个可靠程度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其实大家会担忧，就是说中国它现在用很多数据来做美化的情况之下，你会不知道到底说这个背后的这个不恰当的这个地方，或者这个黑洞到底有多深。我觉得这个隐忧其实是非常令人值得担忧的。
嗯，好，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打击的问题。那么我们的 X 网友呢有一个点评啊，他说这个张啊，他说穆迪继续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呢，造成蚕虫资金夺门逃出中国。那么这个 X 这个油管网友呢鸭雅江啊，他说穆迪再次下调中国评级展望呢，是对中国经济衰退现状的评价，不是中国经济衰退现状的原因。报告本身不存在什么麻烦后果，中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的统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谓自食其果。那么路透社呢采访了中国的这个杭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啊袁一伟啊，那么他有一个观点看法呢，是他说这是一场金融战，那么目的的行动呢将触发外资抛售中国资产，还会推高中国的融资成本，还可能导致资产质量恶化。所以说郑旭光先生啊，怎么样从这个他说的金融战这个角度来看目的这个报告带来的这个后果呢？
当然不亚于啊一场战争啊。我们知道这个三大评级机构啊，这个惠誉、标普和穆迪啊，穆迪的这个信用是非常好的。那么由穆迪，因为他是要服务于他的这种客户啊，他如果说错了，那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啊，付很大的代价的，他的信誉是压在这儿。可以说由他在这个公布报告前通知他的员工、京沪办公室员工一周内啊，不要这个去办公室上班，在家办公，这个举措可以说也是豁出来了啊。就是我要忠实于我的客户啊，忠实于我的品牌啊，那这叫舍得一身剐啊，敢把皇上拉下马。那么他的这个举动本身呢，会触发外资对于中国资产的这个 这个评估啊，那么推高中国的这个融资成本。那你如果说你不啊这个不提出更好的条件啊，那么大家是不能够啊接受你的。那么这个从未来来讲呢，就是这种卖盘会增加嘛，那你就得护盘嘛。所以汇率的这个负面调整，整个是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做空啊，一个看空啊。所以呢，这个是甚至未来可能再进一步下调啊。那么我刚才讲到的所谓的三个自信，胡锦涛提出来三个自信啊，在2012年这个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啊，在他这个十八大上，那么到了20大之后，我们知道啊，习近平已经进入了个人独裁时代。那么可以说，邓江湖时期的寡头共治已经 game over 了，画句号了。那么现在啊，他完全没有约束，而他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啊，可以说，处于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对于如何打江山、坐江山啊、保党的这个使命感，那是最满满的。所以呢，有国外的评论家说，他在习近平那儿啊，加强党的统治，是高于一切的啊，不惜一切代价啊，包括经济成长。也有人把他比作啊，斯大林时代对于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大调整。那么这种大调整不仅会带来经济的大倒退，而且呢，还会带来整个对于整个既得利益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的大整肃。我们看啊，今年上半年有多少高官落马，有多少这个军队啊高层被整肃，就能看出来习近平真的在意经济吗？实际上他并不在意。
好。刚才郑旭光先生也点了几次，就是说这个穆迪呢要进一步下调啊中国的这个展望。那么穆迪公司呢表示呢，预计中国经济呢在2024年和2025年呢将以4%的速度增长，2023年呢下降到3.5%左右。所以说呢，也有分析人士说穆迪会进一步下调啊。那么这个路透社呢啊，他有一个点评，他说这个穆迪公司这次下调中国经济展望啊，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乏力的前景啊，引发国际上对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奇迹终结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安。所以我想听听王教授啊，你怎么看路透社的这样一个看法呢？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很，我们从外界来看，但我不是经济这个专家哈，所以说刚刚其实那个郑旭光老师哦，已经说明的很详细了这个整个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情况，我就狗尾续貂一下，就是说，我认为说现在中国他现在所有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其实看到这个不管是路透社的分析也好，或是这个穆迪的这一个他的这个整个评价出来之后。中国官方的态度是说，没有这回事啊，就说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糟糕哈。另外呢，这个现在其实有很多风声传出来，就是说习近平上一次去大概是11月底到12月2号左右，11月28到12月初的时候，到中国上海是去视察的时候，视察这个整个金融机构啊，要求哈，不知道是他旁边的人还是这个他自己下令的。就是各个市场分析家不准有负面的对中国市场的评价这样子齁。所以说这个关系到这个已经不是经济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去控制或是要去修饰或者是要去美化一个你希望给大众的一个印象，或者你希望给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你现在经济状况其实是好的你还可以维持一定的经济成长率，其实4%以下已经是非常低了啊！你跟过去的不要说6%啊，跟过去的这个10%几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他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因为在疫情过后，习近平的这整个政权希望说让大家看到说，好像经济可以马上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正常状态，所以说他现在急需要大量的外资来进行投入，这样。 所以举办的各种的这种企业博览会啊，包括也希望能够吸引台商等等之类的。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就是希望美化数据，让外资看起来说，哎，好像中国是一个值得再继续投资加码的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当然也关系到我们等一下后半段讲跟欧洲领导人之间见面的问题，还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问题，哦，诸如此类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这些包括这些信评机构，包括这些西方的这些投资者，哦，他们不是笨蛋，他们知道说中国的数据不可信。可是现在有个麻烦是说，中国的数据不可信，你必须要打折，但是 你不知道那个陷阱在哪里，因为很多东西不透明，你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机构啊，或者是相关的政府的这些公开的数据里面去得到正确资讯，所以说只好用各种方法去探听这样。那目前大家得到的结果就是，其实不管表面上的财报上面的这些数据有多漂亮或看起来多稳定，包括这个穆迪现在这个评价，我觉得算是稍微比较保守了，因为过半年之后可能会直接把它的评价往负的方向来去做判定这样。那其实大家对中国经济其实现在是担忧跟悲观的，因为它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目前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一个比较完善自由的经济体。所以很多国家其实在政治上面开始已经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做去风险，甚至要往这个脱钩的方向来走。所以我觉得，哦，不管这个数据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把这个数据，哦，再打折扣来去观察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且提早做准备。
OK，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我们的油管呢，有几位网友呢是这么点评啊 ，Crazy Y 啊，他说照这样发展下去呢，中共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印钱，二是再来一次土改运动。杜三元说呢，中港澳明年都不会好，被降级是刚好而已。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未来直接边陲化了。绿道兵说呢，现在是最后一波的逃命窗口，等到中国银行也爆了，就要闭关锁国了。啊，当然呢，我们有 X 网友也站在这个另外一个立场，康文提啊，你说这个 Waterman Hilton 啊，他来自 X 啊这个上面的这个网友。他说这些被美西方控制的机构呢已经没有任何信誉，不必理会啊，按照美西方的说法呢，中国都崩溃 N 次了啊，所以他说不相信这个穆迪的这个说法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郑旭光先生简单的回应一下，就说这几天呢恰好呢有人把吴敬琏的啊一个讲话给翻出来了啊。那么吴敬琏的这个讲话呢，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让中国搞法制化搞市场化。那么你觉得在这个点上让现在的当局去听吴敬琏的建议，这是不是一个好建议呢？一分钟。
好，吴敬琏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早年提出来的啊，十多年前提出来的。那么这个建议呢，胡锦涛已经回答过他了，叫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那么习近平在十八大又加了个自信，叫文化自信，也是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在来旧金山与拜登见面之前，中共的官媒上也在提啊所谓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个非常清晰的。而这个吴敬琏先生所提的宪政化、民主化，他就是所谓的改其意志，是邪路，习近平是坚决不会走的。那么习近平实际上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往老路上走。
坚决不会走的。好，谢谢啊。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